弟兄姐妹晚安。我还没有写出进一步的讲义，所以你今天没有讲义。我们正在看一个题目，就是旷野历程。这是一个圣经里面很要紧的题目，也许是一个不那么被看重的题目，也许没有那么多人常常讲这个题目，可是我在圣经里面看见这是一个很要紧的题目啊。有的人讲到旷野，把它说成是一个好像我们要努力的要逃脱的地方，可是圣经讲到旷野不是这样，讲到那个是神施恩典的地方啊。我们已经读过好些这样的经文，提到旷野是蒙恩的地方，旷野是神的百姓与神立婚约的地方。在旷野神向百姓施慈爱，也彰显他的大能在他们中间。那我们讲这个旷野历程，当然主要的经文在摩西五经里面，从他们出埃及之后一直到四十年后他们进迦南地，这段四十年的时间我们称它为旷野历程。那我们并没有从出埃及记十二章他们出埃及一直到申命记的末了他们准备进迦南地很细腻的逐章的来读这些经文，可是我们还是大致上把这一段旷野的故事尽量的涉及来讲到一些宝贵的信息。那我们已经讲过当他们从埃及出来之后，他们很快就神把他们带到旷野，然后前面有红海，后面有埃及的追兵，后来神把红海分开叫他们走干地过去，把埃及追兵吞灭在红海里面，从此以后他们脱离埃及的权势。可惜神的百姓脱离了埃及，他们没有很快的脱离埃及的灵，所以他们在旷野还有许多功课要学，也有许多的失败啊。他们过了红海之后，他们就来到西奈半岛的西北端哈，从西奈半岛的西北端沿着西奈半岛的西岸往东南走，一直走到南端，那里就是西奈山、西奈旷野。这个是从出埃及记十二章一直到十九章的故事。以后他们在西奈半岛，在西奈的旷野，也就是西奈山脚下，他们待了可能有接近一年的时间，大概有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们待在那里。神颁布十诫，用律法跟他们立约。后来先知耶利米称那个叫做神跟他们立的婚约，我们在新约时代称它叫律法之约。我们今天所说的旧约就是在那里所立的。以后神叫他们造一个会幕，他们造好，神的荣光降临，神就颁布一些法则给他们，关于献祭、关于节期、关于洁净的条例，那是立位记的篇幅。以后神开始安排他们行军的安排，他们怎么样扎营、行军的时候的次序，这些事，这是在民数记的头十章，这是我们已经稍微提过的。从民数记十章之后，他们开始离开西奈的旷野，你可以来看民数记第十章十一节，民数记第十章的十一节，这里说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离开西奈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这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按着军队首先往前行的是犹大营的，那个字可以读作读，也可以读作道。统领军队的是亚米拿达的儿子拿胜等等，后面提到他们行军的次序。从逾越节之后，神就让神的百姓用出埃及来做他们的纪元，所以这里说的第二年就出埃及以后的第二年二月二十日，这个时候他们离开西奈旷野，待在西奈旷野已经有差不多十一个月的时间。之后他们往前行，就开始沿着西奈半岛的东岸 从西南从南端一直往稍微东北走，要往北边去啊，最后将要来到迦南地的南端，在加迪斯巴尼亚那边，他们派了12个探子进去窥探那地，准备要进占迦南。那我们都知道，在民数记13、14章告诉我们，后来他们在那边再一次的发怨言，神认为够了，就不让他们进去，所以后来他们就留在加迪斯巴尼亚的附近，没有走太远的路，偶尔换换地方，一共有38年之久，漂流在西乃的，漂流在西乃半岛北端迦南地的南边那些旷野当中。那38年，我们称它为在旷野漂流，漂流在旷野。那38年是没有必要的，可是前面那2年左右的时间的旷野的历程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快一点学会我们的功课，那么漂流在旷野的年日也变成有必要的，那是神不得已的工作，希望借着这些真正能够炼净我们，能够得着我们。所以今天晚上我特别要讲的这个题目是跟在旷野漂流有关。神盼望我们不要在旷野漂流，他到底期待神的百姓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先来看这些百姓他们怎么样使得他们最终要在旷野漂流，他们到底什么样的表现使他们没有办法快一点进到神的应许之地，进到神所应许的安息。我们来读11章，这个大概是百姓发怨言的一个其中一个高潮，一个高峰。民数记11章1到6节，一起来读。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便叫做塔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他们中间有一些闲杂人起贪欲的心。我不知道他讲闲杂人是谁，有的人说那是指的不是以色列人，是混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埃及人，他们归附以色列人，也许不完全是这样。我想在以色列人中间也有一些是闲杂人，我们一样可以混在神的百姓中间，你参加聚会，你受洗，你追求，你好像也追求，可是也许你是闲杂人，希望你不是。我们不要做闲杂人，我们要真正的要有一个方向，我们确定的要进到应许之地去，要进入神所应许的安息。可是他们中间一些人，他们发怨言，后来就引动别人跟着发怨言，神就刑罚他们。可是他们并没有因此就停止发怨言。我们再看18节，民数记18节到23节，18到23节，一起来读。又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2天、5天、10天、20天，要吃一个整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摩西对耶和华说，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60万，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就够他们吃吗？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你看连摩西好像都有一点被引动，有一点差不多要发怨言，跟百姓一样。 不太相信神能够给百姓肉吃。31节到35节，看看神做什么事。来，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离地面约有二肘。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捕取鹌鹑，至少的也取了十赫梅尔，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塔瓦，因为他们在那里葬埋那起贪欲之心的人。百姓从基伯罗哈塔瓦走到哈希路，就住在哈希路。那这是百姓出埃及以后第二次遇见神审判的手。在这个之前，百姓差不多每一次发怨言，神不喜悦，可是神还是照他们要的就给他们，也没有做别的事。可是有的时候神会刑罚他们。第一次神刑罚百姓不是因为他们发怨言，是因为他们拜金牛犊，你记得吗？他们在西乃山刚刚听见十诫，神亲自用他们听得懂的话给他们颁布了十诫那个时候他们那么受感动，那么有敬畏神的心，他们说凡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要遵行。他们跟神立用血立的约，曾几何时摩西上山40天，没有多久他们就忘记了。我们一向都是这样，我们感觉到敬畏，感觉到要遵行神的道，常常都不持久，不持久。比较害比较高的高涨的情绪常常不能够持久。所以后来他们就拜了金牛犊，那一次神刑罚他们，他们中间死了差不多3000人。那一次百姓好像还比较有悔悟的心，他们照神所说的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一方面因为他们当年是摘下一些装饰去造那个金牛犊，另外一方面他们摘下装饰来表明一种悔悟的心，他们不再把自己装得漂漂亮亮的，好像穿上比较朴素的衣服，为了表达一个悔改的心。那次百姓还有这样子的态度。可是这一次民数记11章所记载的这一次，当他们这样发怨言，神不高兴，甚至刑罚他们两次，刑罚他们一次有火在他们中间，另外一次神用最重的灾殃，我们不知道什么灾殃，有的人觉得也许是一个瘟疫或者是别的，无论怎么样他们死了许多人。可是百姓好像没有悔悟的心，他们的怨言好像越发越理直气壮，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尖刻，到最后他们用哭嚎的方式发怨言。所以他们将要犯下更大的罪，最后是神的界限来到，神就不让他们进迦南地。百姓没有在旷野学习功课，神要他们学习的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学习看神，不要看环境。这个是神要我们最重要的学的功课。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就知道为什么会有旷野。因为当旷野来到的时候，我们都很自然的会被环境所吸引，因为那个环境的困难使我们满脑子想的就是这些，每天早上起来就想到你正在遭遇怎么样的事，对不对？如果你遭遇过一些不容易的事，或许婚姻的困难，或许孩子的问题，或者疾病，或者是别的，你差不多每一天你想到的就是这个事情，朝思暮想，那些所有用在恋爱的男女身上那些词也都可以用在你身上，不过你想的不是另外一方，而是想的是你的困难，差不多是这样。可是神就是要那种环境，要我们学习把眼睛定在神身上，而不是环境的上面。可是神的百姓在旷野没有学这些功课，他们心刚硬，所以他们浪费了旷野的年日。 白白的受苦，他们也受苦，旷野是让我们不太舒服的环境，有缺乏，就像干渴没有得喝，饥饿没有得吃，寒冷没有得穿，行路艰难，有许多不容易的事情。可是他们受苦却是白白受苦，他们不但没有进步，你看他们发的愿也越来越尖刻，态度越来越理直气壮。我读几处经文，你如果翻不快，你听我读就好。出埃及记十四章，那是他们第一次发愿言，在红海边。其实他们从一起头发的愿言就很艺术，这些百姓啊，发起愿言来好像作诗一样，他们也不讲那些简单的话，他们讲的话很高明啊。你看他们怎么讲，当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十四章第十节，他们举目看见埃及人来了，就甚惧怕。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墓，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他们的发言也是这样说的：我们在埃及难道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常常是这样，冬天的时候嫌太冷，希望温暖一点，等到夏天就觉得说我宁可在冬天，太热了。常常我们就忘记之前我们受的苦，我们发过的怨言。百姓就是这样。后来在过了红海以后，他们刚刚那么喜乐看见神做工作，他们唱诗，米利安带着鼓，带着那些众妇女跳舞赞美神。三天之后来到一个地方没有水喝，百姓就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他们就发怨言。这一次百姓没有讲太多话，只是我们喝什么呢？可是至少圣经说他们发怨言，他们没有求。为什么他们不求？为什么他们不能够试试看说主你帮助我们？他们好像连这个都没有，他们已经经验那么多神的作为，他们没有这样做。到了十六章记载他们没有得吃，这一次他们还是发怨言。出埃及记十六章第三节，他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权位中的饿死啊。他们在埃及有那么好啊，坐在肉锅旁边他们吃得饱足，这是他们发的怨言。到了十七章，他们没有水喝，他们又一次发怨言，跟摩西争闹。十七章的第三节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后来神说他们这是试探耶和华，他们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我想他们用嘲讽的话来讲这件事，说神真的在我们中间吗？为什么我们没有水喝？这些神都不喜悦，但是这每一次神还是帮助他们，并没有刑罚他们，只是表达他不喜悦而已。所以百姓就逐渐的越来越任性，到后来他们就哭嚎，这一次神用很重的灾殃击杀他们。诗篇有一些诗篇为旷野的历程加上一些注解，今天我请大家看一两处，请看诗篇七十八篇。诗篇里面至少有三四篇特别为旷野的故事或者为旧约的一些历史的故事加上注解，一个就是七十八篇，一个是一百零六篇，还有一个是九十五篇，好像。我们看七十八篇的四十节跟四十一节，四十节跟四十一节，他们在旷野背逆他，在荒地叫他担忧，何其多呢？他们再三试探神，惹动以色列的圣者。这个附近的经文都在讲他们玛纳的事啊，磐石出水的事，他们怎么发怨言。主说他们在旷野背逆他，在荒地叫他担忧。主承认那个是旷野，是荒地，好像在这里主表达一个意思，就是神期待百姓在旷野好像他们不应该那样，他们反而应该要很信靠神才对。他们应该借着旷野意识到人生的虚幻，意识到人本身的软弱，所以因此更加艰辛的信靠神，好像神期待他们是这样，牢牢的抓住他，以他为至爱至宝。 其实这是令我们觉得稀奇的事。如果我们在这里讲，你会觉得你也许你会点头同意，我们真的遇见的时候，可能我们好像不是这样。也就是说，神这样子的看跟我们平常我们以为的似乎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会觉得稀奇。因为通常如果我们遇见像旷野这样的环境，通常我们只想要脱离它，就是我们很自然的第一个念头就想脱离它。可能世界上的基督徒加起来最多祷告的内容就是像这样的事：主叫病得到医治，主叫我这个难处过去，主叫我那个上班的地方的老板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主我现在没有工作，你要帮助我有工作，主反正我们多半是这样，我们各方面的难处我们的祷告很多都是这样。可是很有趣，好像主不认为是这样，主不认为我们遇见旷野的时候应该要想要脱离它，因为那个是主安排的。圣经那么清楚告诉我们，是主把人带到旷野的，他不是说魔鬼做工使我们遇见旷野，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他说是神把我们带到旷野，就是连主耶稣都是圣灵把他吹到旷野去的。那人却只想脱离他，人就常常发明了许多东西，许多方式来脱离旷野。尤其这一百年来，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的科技文明有一个非常大的跳跃。在过去的年代，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科技文明的进步几乎快要是平的，没有什么很大的进步。有一些进步，但是很平缓。大概18、19世纪开始有多一点的进步，比方在这个蒸汽机啊，像这些的上面，后来有一个工业革命，像这些带来一些影响。但这个已经是差不多19世纪逐渐要引到19世纪末，要跨到20世纪，在这个科技文明的大跳跃上面。过去的这一百多年来，人类科技文明如果就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曲线而言，它差不多是在一个这样缓慢的进展，忽然来一个很快的往上的跳跃。那这些成就有许多都是为了叫我们脱离旷野，你知道吗？比方冰箱啊，我们在夏天有冰箱实在很好，对不对？食物不容易坏，打开就有冰水可以喝，有冰棒可以吃，多么好。冷气我想绝对是为了使我们脱离旷野发明的。你想想看，如果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有冷气，我猜他们发愿也会减少一半。电视可能也是为了脱离旷野发明的，当然今天我们可以把它用在神的国度，用在好的方面。可是人类觉得一个人生活实在是很无聊，现在连小孩子都知道无聊。我记得30年前我刚开始侍奉主的时候，我们跟隔壁的邻居的小朋友做朋友，常常他们到我们家来，我们给他们讲故事。有一天那个3年级9岁的孩子问我们说，他们都叫我们曹老师、刘老师，他说：“刘老师，你们家没有电视啊，不会很无聊吗？”小孩子他就觉得没有电视就很无聊，为了比较无聊，我们发明电视。电梯可能也是为了脱离旷野发明的，当然没有大楼电梯也没有用了哈。电扶梯最厉害了，你连走都不要走，站上去它就帮你走上去，多好。许多农业机械是为了脱离旷野，我们不需要像过去农夫那样辛劳的花力量耕耘，买了汽油，买了机器，按一个钮，所有过去花力量的东西现在都不太需要，而且可以一下子耕很多的田地，可以赚更多的钱。我想连医药都是为了脱离旷野而发明的。我不要你觉得我有一点太过分的讲这些事， 我没有反对这些事，也许你们都知道。可是我想就源头而言，确实是这样。从一起头在圣经里面，主讲到疾病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你们遵行我的律例典章，我就不把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如果你们顺服我的道，那么以下的咒诅就不会临到你们。而他提到很多病的名称，所以好像神要人当发生无论疾病或者有一些难处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神有什么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好像神要人这样。可是当我们发明医药就不再是这样，我们想到的是哪里有好一点的医生，哪一种药新发明出来有效。那你不要误会我的话，我不是那种反对科技文明的人，我自己是学物理的啊。可是我们还是要讲在神的最深的心意里面，他希望我们明白旷野是为了要我们学会一个比在地上能够安乐度日、健康度日更要紧的多、更永恒的多的功课，就是要我们跟神有连结，我们的生命能够跟神紧紧的连结。我们以为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有神，那个意义就是使我们能够更安乐的度日，我们认为那个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的福气，我们有神。可是神认为不是这样，神认为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福气是使我们能够在旷野仍然觉得满足，因为他是把我们带到旷野去的。你看以色列人从埃及一出来，那就是代表蒙救赎，一出埃及神立刻把他们带进旷野，那是他们最先要学的功课，以后才会有安息美地。主盼望我们在旷野找到活水，找到玛纳。旷野正是显出基督徒的特点的地方，不是安乐显出基督徒的特点，是旷野是显出基督徒的特点的地方。所以自古以来，那些真认识神的圣徒，他们都欢迎旷野。以赛亚说，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在以赛亚书五十八章这样讲，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不以操作为可喜乐的。在安息日你不工作，你没有太多的活动，你只是多安静，那是一个很平淡的生活方式，那个是像旷野一样的，你知道吗？神真的要我们的安息日是像这样。但是今天我们都知道，不是只有礼拜六或者礼拜天叫做安息日，今天神要把我们带进的是全天候的安息日，把我们带进安息，就是像这样，叫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活动，很平淡的日子，可是我们在那里，我们以这个为可喜乐的。这个是先知很清楚的话，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解释这一段话的。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三节的话，保罗是一个欢迎旷野的人，他自己得救以后，他要在亚拉伯的旷野待了三年，以后他传福音建立的教会，他给那些初信主的人讲，他说你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很清楚的讲。彼得他强调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他不是说我们会受苦，我们主会救我们脱离受苦，他不是，他要我们有受苦的心智。受苦的心智的意思跟欢迎苦难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对不对？他欢迎旷野。雅各也是这样，主的兄弟雅各在他的书信第一章前几节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他希望我们学会这个功课，以为大喜乐。十二三世纪有一个古代的圣徒江涛勒，我们有一本书《十字架的道路》第十三章提过他的故事。这个弟兄当他真正遇见主以后，他发出的祷告是像这样，他说，来吧，疾病或者健康，快乐或者痛苦，或者甜或者苦，或者冷或者热，他说来吧，他欢迎这些。 他没有只欢迎苦难，他说苦他也欢迎，甜他也欢迎，对他来讲那没有都没有关系，那就是基督徒生活的样式，也是今天我要特别给大家讲的。因为在这些旷野的经验之后，随后来到的就是主自己，主总是跟在这个后面来到，主一直都是这样的。他们来到旷野，神的荣光就向他们显现，神一直都是这样。只是今天有的时候当我们遇见旷野，我们也学习我们的功课，有时候长久的功课很不容易，我们几乎要发昏。有的时候当神开始彰显他自己的时候，我们并不认得，那是因为我们常常预设了认为神彰显是什么样子，我们以为就是脱离旷野的那个样式，能够进入安乐，各方面都好，才叫做神彰显他自己。我们因为预先假设是这样，所以当神其实已经在开始彰显他自己，有的时候我们不认得。就像很多年前我听一位神的仆人讲的，你们有的人听我讲过，他说我们常常不知道神要给我们更好的东西，所以我们求银子，我们不知道有金这么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求银子，可是神给我们金子，虽然我们求的不够那么好，神还是要把最好的给我们，可是我们一拿到金子我们就哭了，我们以为是铜，我们看起来以为是铜，我们常常认不得神所给我们的美好的福气。可是神盼望我们过的生活，旷野有另外一个意思，不只是讲到苦难，有另外一个就是平淡的生活。我请大家读诗篇106篇，这是另外一处诗篇论到这些旷野的故事，论到其中的教训的经文。我们读几节经文，第十节到十五节，诗篇106篇第十到十五节，一起来读。他拯救他们脱离恨他们人的手，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水淹没他们的敌人，没有一个存留，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赞美他。这个当然只是过红海，对不对？再来，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这句话再读一遍，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神如果不照我们所欲的所要的给我们，任凭我们留在旷野，常常他的目的是要我们心灵变得健壮。留在旷野的意思不一定要比方禁食，不一定要这样，你只要平淡度日。你知道禁食本来应该有一个作用，就是叫人平淡度日，本来我们看到美好的食物我们都很快乐，吃了很愉快，多半的人都是这样，如果你正常健壮的话都是这样。可是我们自然的欲望也是神给我们的权利，我们放下来，我们该吃饭的时候我们有一餐有两餐，有的人更多餐不吃，更专心祷告，那个本来是叫我们不要借着这个神的受造物带给我们的快乐满足，让我们暂时境界这些，好叫我们从里面有一个寻求，想要专心的从神得到满足，我们学习以神为乐，那个是我们所能够学习最神圣最高等的功课，最宝贵的一件事，以神为乐。可是有的人就是禁食，他们也没有学习这个功课，他们把禁食只当作一个换取祝福的方式。有的人禁食的时候他们有许多的活动，也有许多的变化来疏解因为肚子饿带来的不方便，那不是神的本意，你相信我，你一样可以这样因着禁食拼命的祷告，也许真看见一些神的作为啊，你就一传十十传百，说禁食带来这些果效，可是那不是事实，那不是神真的要做的事，你相信我。事实上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那些说这些话的人，他们有许多次他们拼命进食仍然并没有像他们所说那样祷告得到答应，并没有，而且最重要不是那些祷告得到答应，而是神到底借着这个要我们要赐给我们什么样的祝福呢？ 我相信特别有一点很要紧，就是神盼望我们过一个更平淡的生活。主很清楚的对他差派的人说，人家给你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今天向我到海外去服侍，这个命令对我来讲一点都不难守，因为他们常常给我们摆上很丰富的东西吃。可是也许你有时候你会去有一些地方他们不一定是这样，或者有时候你会遇见某一些情况，也许就在你的家里有时候不是这样，你能不能无论摆上什么有什么就吃什么，有啥就用啥，有什么就当作有什么，你不多求。圣经里面至少有一个人这样做，你知道吗？那个人特别提到说，所以大家看了都很喜欢他，很多人也喜欢这个人，把他们的女儿都取为这个名字，就是以斯帖。你 记不记得以斯帖的故事？对很多女孩子来讲，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能不能在那么多女孩子中间被选上做王后不知道，但至少她有机会进王宫。那一天就是那一天，她经过的时候，她想要什么都可以得到什么。那是那些被选入王宫的那些女孩子的特权。可能所有的女孩子都会想，如果即使我不能做王后也要捞一点本回来。只有一个人他没有这样做，就是以斯帖，对吧？这是以斯帖记告诉我们的。我很相信在我们生活很多方面都是这样，对食物是这样，比方对婚姻也是这样，你能不能有什么就满足于什么。这个不是我发明，这是保罗说的话，不是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说，你有没有妻子的呢就不要求妻子，你有妻子的呢，他讲得很有趣，就不要求脱离。显然很多人一有没有妻子就很想要妻子，一有妻子就很想脱离。这是保罗说的不是吗？他说照现今的艰难来看，我想人不如守素安常的好。你们读过这个话？我觉得今天这个世代就是这样，主给我们的旷野有另外一个意思。我们过去有时候讲旷野多一点讲到苦难不容易的事，可是今天我要讲一个要紧的旷野的意思，就是守素安常。懂不懂什么叫守素安常？就是你没有太精彩的生活的样式，很平淡的日子，你守着什么都没有变化，你还是在那边很安然自处，很愉快过日子，因为我们有神，我们以神为乐。这是圣经很清楚讲的道理，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人讲这个道理，甚至保罗的这个话有时候被批评，好像鼓励人家不要结婚，所以他们就觉得保罗的观念不太对。可是其实那是圣经里面很要紧的一个道理，他要我们守素安常。你的工作也是这样，你的工作也是这样，不要整天只要求很有挑战性有变化，要不然多无聊没有意思，不要这样。就像我自己，我都喜欢哎，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了，我觉得我的心灵才能够去专注更有意思的事。我跟大家讲过，我很少，我开车很少去挖掘新路，除非我要去一个不熟悉的地方，我当然要问清楚路怎么走，否则我知道了一个路很正常的，也许也没有太绕路，我就每一次都走那个路，那样使我不会分心，我可以开车的时候一样专心开车，我另外我心里面可以继续的，我心里面还有很多事可以做，不是吗？嗯，守素安常，做一个过一个平淡的生活。在旷野，神用一件事特别清楚的表达这个，就是玛拉。神在旷野把玛拉赐下来喂养他的百姓，是一件最稀奇的事。玛拉降下来能够满足百姓的需要，第一它好吃，第二我想它够营养，百姓吃了四十年他们都很正常，没有缺维他命 E， 没有缺维他命，这个没有，他们很正常。我想今天科学家一直想办法要研究出有这样的食物来，特别为了太空人，他们最好一点点食物到太空吃了就可以营养都够。可是神很多年前给以色列就是这样，可是玛拉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他四十年都是玛拉， 你只要想一想说，今天牛肉面，明天牛肉面，后天牛肉面，一个月牛肉面，一年都牛肉面，我想你早就疯掉了。如果你家里有青少年，你这样搞他，我想他整天跟你大吵大闹。我想，可是神用玛纳给百姓四十年，而且不准他们发怨言。我觉得我们应该认真想这一件事哈。神认为他们发怨言是不对的，神真的认为我们一直都这样平淡，都一样的东西。他觉得我们应该觉得很感谢赞美主，很满意，很喜乐，可能还应该狂喜。我觉得今天神叫我们无论遇见什么也是这样，叫我们不要强求，他叫我们，他用一句话总结我刚刚讲的话，保罗说的，叫我们凡事谢恩，对吗？凡事谢恩，不发怨言，以神为乐。我觉得我们今天属灵的事也是这样，就像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个教会，我们所带领所传讲的，在许多年来，我自己相信那是够用的，是能够帮助人找到主，而且知道怎么样行走在主的里面，一直的把我们带到神的深处。我们在这里，在许多地方都看见许多弟兄姊妹，就只是依照我们所教导的去学习，他们一直的被神带往深处去，他们也没有什么缺乏。我相信我们所教导的够这样。事实上，如果不是这样，我想我就有亏欠了。我不觉得一个传道人的谦卑应该表现在说啊，我教导的不够，我应该需要有别人也来教导才够。我觉得那个不叫做谦卑。对我来说，我不是要批评别人，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那个是亏欠我的职分。如果我是这样，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是别的行业，你会觉得做别的行业的你对他有什么要求？如果你的孩子的老师他说我不太会教，我不会教国文，他是国文老师，他不会教国文，你会不会说哎呀，我孩子那个老师好谦卑？你不会，对不对？你会希望换一个班，不是吗？为什么你们认为传道人应该说啊，我不会讲，好像是很谦卑？我觉得不是这样。我想不是，保罗没有用这样表达谦卑。保罗说你们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他从来没有觉得他需要别的传道人才能够使他的服事更完全。我想保罗的意思不是他不用学习，他继续学习，可是他仍然说他深知基督的奥秘。可是你不要误会我这样讲，我没有意思挟制你，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能够从别人得到帮助。保罗也没有，保罗看见有人从亚波罗得到帮助，有人从彼得得到帮助，他说很好，他说可是每一个人要小心他怎么样建造。你有没有是金银的建造，还是你是草木和秸的建造？有一天工程要显露出来。他很清楚的讲，我没有意思挟制你，你可以从别人得到帮助。比方我们在台北，我们比在台湾比很多城市都更有福气，在台北常常有各样的聚会，各地来的讲员，你也有很容易有这种资讯。我自己订了论坛报，订了复兴报，国度复兴报，我自己简单看了，我都把它请我的干事把它放在报夹上面，放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都可以看。那上面常常有各种聚会，各种这些报道，我也从来没有限制人去参加。我听见有弟兄姊妹去参加，我从来没有，我想你们应该没有听过我讲反对这个的话，应该没有。有的时候我会私下听说有一些人报这些事情会说不要告诉牧师，好像我会反对，可是我记得我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反对过这些事，除非我很确定那是一个错谬的教训，大家都同意是错谬的教训。我在这里，在这个教会，我并不常请别的讲员来讲道，你们都知道。有的时候有路过的，或者是主带到我的旁边的，我可能仰望主，如果觉得主有带领，我会请他们。有的时候，我觉得初代教会是这样，因为我在初代教会，我看不见有这些使徒，他们觉得在他教会里面应该常常 多方的请各种讲员来，我没有看过任何一个这个例子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我自己常常被请去别的教会讲道，如果他们觉得主感动他们要请一个讲员，我也觉得主没有拦阻，我会答应，那是一回事。可是我自己的工作，我自己的职事，我觉得主没有要我这样做，没有要我常常这样做。除了这些聚会讲员之外，其实我知道我们中间也常有一些人会传一些网络上的资料，或者是讲到的录音带和讲到的 CD 给一些弟兄姐妹。我也希望你给人的时候不要加一句话说不要让牧师知道，好吗？我什么时候拦阻过这些事？我从来没有。我自己也传在网络上传我的讲章给一些人，有一些人他们在他们的地方，他们觉得特别海外有一些地方，他们没有传道人在那里，他们没有够多的供应，他们认识我们，他们希望我们给他们一点帮助。我征得他们的同意，我就差不多每一个礼拜我传一篇过去我的讲章给他们。我常常把这些人放在心上。我如果要出国，我在国外有时候不容易使用电脑网络，我就发多一两篇给他们，告诉他们我哪一天才回来。我有时候回来当天，我说晚上到一个小时之内，如果我没有别的特别的事，我常常最早做的事就是再传一篇讲章给他们，告诉他们我回来了。我常常这样做。所以我没有觉得你有不同的资讯是不好的，我没有这样觉得。而且我知道有的人他们需要听另外一个人讲，他们才有办法领受其实我们都讲过的道。这个我知道的，就是圣经也是这样。我一点不会觉得这个好像很奇怪或者不好，因为连主耶稣，你有没有读过福音书有这种情况？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有一些没有因为他传道而受感动或者得救的人，后来在使徒们传道的时候得救，对不对？所以我相信有的人就是常常听我们讲道，即使我相信我们讲的道够把人带进神的国度，而且带到神的深处，而且包括所有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我们都经常教导，我们也相信我们所教导的是尽量合乎圣经，是很正统而且是很美好的教训。虽然这样，我还是相信有的人他们需要听另外一个传道人讲也许同样的一个题目，嘿，他们才抓住那个要点而得到真实的帮助，那样很好。所以我们当然不会拦阻别人从那边得到帮助。当然如果你觉得经常从另外一个传道人才得到帮助，那也许你应该考虑长期在那里聚会，那比较正常嘛，对不对？可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是这样，无论你从谁得到帮助，无论你从什么管道得到帮助，迟早我们都要来到一件事的面前，就是要来到这个旷野的试验的面前，要看你能不能平淡度日，以神为乐，好叫你的心灵健壮。你迟早要面对这个试验，只有当我们面对这个试验而且能够通过这个试验，我们才真的能够进到应许美地，才能够进到神预定要给我们的美好的丰盛里面。在这个之前，你即使听了许多最好的传道人讲道，听过我的录音带，全套都听过，也没有用。除非你经过这样的一个考验，因为人不是因为听了那么多的东西变得丰盛，从来没有一个人因为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我的电脑是最丰盛，它里面资料比我的资料多多了。可是人的生命不是这样的，人的生命神坐在我们身上，不是这些知识、这些听过的东西的累积，不是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围堵哪一个传道人， 可是你最好开始学会唯独耶稣。你不需要只是从我们得着，一个跟随主的人，主会把他家中的丰富带到你身边，使你可以在他里面更深的往前去。可是我们一定要留意，如果我们一直需要一些变化，如果你因此你去找去寻求，通常你会找到的，因为这个世界是很认真的想要带我们脱离旷野。这个世界包括基督教的世界，有发明许许多多的东西要让我们有变化，要让我们不会觉得枯燥。所以如果你想要有变化，你去找你去求，神有时候也给你，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将他们所求的给他们，确实他们的心灵软弱。我信主大概过了五六年以后，第一次听见有人讲这一节经文，就是我的牧师荣教师，他把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确实他们的心灵软弱。那个话的教训放在我里面一直到今天，很深刻的一个教训，很宝贵的一个教训。就像一个拜偶像的人，通常他们会，凡是拜偶像的人通常都会偶像越拜越多，你不会看见一个拜偶像的人越来越单一，最后只拜一个偶像，你差不多看不到这种拜偶像的人。他们一定越拜越多，不时问邻居，哦，你拜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我没拜到的，他们是这样。可是一个真正的认识耶稣的人，他们会越来越单一，最后唯独耶稣。一个还需要常常需要各种变化来维持他的信仰的人，我想他们多半会这样，今天被这个讲员所吸引，明天被另外一个讲员所吸引。其实那些讲员常常彼此都很不一样，你如果被他们吸引，认真追求他们所走的道路，后来又跟随另外一个走他们道路，你迟早会发现他们两个实在是不一样。可是现在很多神的儿女根本不在意这个，他们觉得那些都一样，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所谓的一样，就是他们都一样，有神奇的事，有新鲜的事，这一点是一样的。他们要的就是这样，不是那些讲员不好，可是我们主盼望我们学会以他为乐，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可是那些已经这样寻见主、心灵强健的人，他们会越过越单纯。他们通常不会到处寻求，你去读一读教会历史上已经被人认定是属灵人的那些人的传记，你绝对看不见他们到这里寻求那里寻求，绝对看不见，没有，没有这样的人，你知道不知道？你应该多读一读传记，归纳一下，看看我讲的对不对。他们通常主带他们到他们面前的，他们觉得那些就够了，他们相信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主会带到他们的面前。所以你不要误会我的话，我的意思不是说唯独耶稣就什么都不要了，我没有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 不把心放在那些事上面，我们的心是专一的。神的国的中心就是一个绝对的单纯，我们就是每一天起来我们想到的就是耶稣，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就是要住在他的里面，那是一个真正的内在生活。其他的神带到我面前的都好，像江涛勒所说的，或甜或苦或冷或热都好，我欢迎，来吧，他是这样说的。我自己很多年学习过这样的生活，比方我经常预备一些书给大家，你知道我不会只放喜安堂的书在我们中间卖，我也不会只放我喜欢的书。常常有人问我，哎，一本我放在那里的书说是不是我推荐那种书，我都跟他说我没有完全推荐那种书。他会觉得说，那你为什么摆在那里卖？我为什么只卖我喜欢的书？如果是这样，你们最多只会到我这里，对不对？只要正统的书我就卖。我甚至有时候卖一些书，后来有人告诉我那里面内容好像有一点问题，因为有些我还没有看过，后来我发现这点问题以后我就不卖了。我承认不对，我也会告诉大家如果是这样。可是多半的时候我大致上审核一下，我的干事知道我常常注意新书，我不知道有多少传道人像我那么注意新书的资讯，我常常一有新书我就先买一本， 我订的时候都先买一本，他们都知道订来的书只有一本的多半是我要的，以后我会从其中选各种书给弟兄姊妹。我自己多半的新书我都买着，我当然没有办法读所有的书，有时候买完翻一下，有时候连翻都没有，我就搁在书架上面。我给你做见证哦，许多次是这样。有一天忽然一本书吸引我的心，吸住我的注意力，或者我只是偶然把它拿下来一翻，有的时候那些内容正是那段时间我需要的。我有很多次有这种经验，一个跟随主人应该常常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说主供应一切吗？连夏娃都是神把他带到亚当面前的，亚当没有去金金狂去寻找，哎，对吗？连婚姻这么要紧的事，神都是这样做工的。你要不要试试看过这种单纯的生活？你拥有这样的父母，你要不要觉得说好就是这样赞美主？如果这是你的旷野，你就在那边学习找到活水的泉源，找到玛纳，就是这样。我相信你应该这样的。有一些像这样的人，对你来讲真的像旷野，也许有的甚至像火蛇跟蝎子，那是旷野有时候遇见的。可是我们不要在旷野发怨言，那是神要你终究享福所做的安排。也许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对你来讲是旷野，你有这样的丈夫、有这样的妻子，哈利路亚，赞美主。试试看，就在那里面找到活水的泉源，找到玛纳。你有这样的孩子，也是这样。你有这样的工作，你也是这样。有的人不是这样，他们会想办法逃避，不要管我那个麻烦的孩子，所以去寻找比较容易有活水的地方，参加一些服事，参加一些聚会。有的人是这样过生活的，他也有很丰富的可以做见证，主怎么样使用他，哇，他别人也称赞他，爱主人火热。可能他把他应该分内的主安排在他旁边，他丢在一边，总有一天要显明出来。你没有学习你的功课，你失去的是更美好的祝福。主今天借着这些看起来干旱之地，训练我们要找到活水跟玛纳。你如果在那些不容易的环境里面流眼泪，既然你要流一点水出来，何不让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你常常流眼泪，眼睛会搞坏；你常常流出活水的江河，生命会得到滋润。让我们看那些临到我们的，都是神的安排。除了罪以外，都是神的安排，是要我们去把它变成活水，一直等到我们生命的各个角落逐一的被活水所盖满，被神的荣光所，我有时候这样写，所爬满，这样一点一点的被他所占满。这就是主要做的事。当有一天这里有一个这样的人，那里有一个这样的人的时候，神将要在遍地彰显他的荣耀，神将要在教会里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到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出水的磐石跟天上降的玛纳都是你的产业，再不是神降下来给你的，是在你里面的产业，你拥有的。因为你里面生命无论遇见什么，你可以在那里面找到出水的磐石，找到天上降的玛纳。神盼望当年就盼望这样，所以保罗提到这个，他说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好像那个灵磐石想办法一直随着他们，有时候跟不上，因为神的百姓不太理他，你知道，要喝水的时候理他，平常就不理他，所以必须随在他们后面，好像神在追我们这样。确实是这样，神在追求我们，他盼望我们自己追求他，我们才会成为我们的产业。弟兄姊妹，让我应许你，当你这样子学习，你将会逐渐的发现，有一天也许你忽然发现那个涌出来的活水再不是清水，而是非常丰富多样性的，也许你要什么果子都有的。 你所享受的玛纳再不是一个淡薄的食物，而是丰盛的宴席。我们的神是一位能够在旷野摆设宴席的神，对吧？所以主自己论到玛纳的时候，他说那是表征天上来的真粮，那就是他自己的话。他要我们在这永生的食物上劳力。我请大家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讲到这一件事，他讲到玛纳，他提到一句话，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节，二十七节，一起来读：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在这些事上下功夫，下功夫。无论你生命遇见什么角落，不要寻求逃避那个旷野，就在那里找到活水，找到玛纳。百姓没有这样做，他们一次又一次错失神的功课，放纵自己，像摩西向神发怨言，最后变成哭嚎，像一个任性的孩子一样。关键时刻忽然来到，他们面对迦南地的仇敌，他们就站立不住，他们没有操练他们的信心，就进步，所以他们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就站立不住。神积蓄在神那里的愤怒来到一个临界点，神说他们不能够进去。这是民数记十三十四章的故事。因为他们不学里面的功课，他们只注意外面环境的变化，他们求的只是神改变那些环境，而不是改变他们自己。神有时听他们的呼求，就行神迹奇事，他们就欢乐。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神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保罗提到旷野，他说那些人都一样，在云中，在海里经过，在云中经过，他们都一样喝过一样的磐石的水，吃过一样的玛纳，他们都经历这些神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可是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悦的人。我们不要变成这样的人好不好？你也经历神，你也见证可以讲，你也在教会里面许多年，可是圣经说他们多半是神不喜悦的人。如果他们愿意在每一个际遇里面付代价学习这个依靠神的功课，他们的心灵将逐渐变成强壮坚固，有一个安息稳固的灵。你可以相信主会帮助我们。在那一章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够忍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主应许在旷野，他一定不会使我们发昏到一个地步以至于灭亡了，不会，刚好相反，他在那边要医治我们，要拯救我们。你如果知道，你一定会跟那些古圣徒一样欢迎旷野，你会说那个是蒙恩的地方。
请唱绿色的宣道诗十八首，绿色的宣道诗十八首，耶稣世界无可比拟。
在世界迷失挣扎，忧愁困苦可怜，耶稣是山谷寻找我，如老羊百鬼之间。
耶稣世界无可比拟，耶稣
乃我全心唯一，主领我往无论何处，你的跟着脚步，让我走完世上路程，在荣耀里遇见主。
主为婴孩生在马槽，可惜马里面流泪，可恨马山主有宝血，死在世上出马罪。
有些复活的生有意，生到上主有念，不就成于代谢血命，永远都住在高天。
耶稣世界无可比拟，耶稣
乃我全心归你，主领我往无论何处，你的恩主脚步，当我走完世上路程，在荣耀里遇见主。
耶稣好比撒冷玫瑰，浇筑百合花盆景，耶稣是救赎之磐石，耶稣像光明之星，耶稣是我永远产业，所取代主权威，你主同在我心安乐，使我心满足满意。
耶稣世界无可比拟，我决心归你，祝你我往无论何处，你要跟着脚步，当我走完世上路程，在荣耀里遇见主。